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能够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来直跑。不管过去的一年我们有经历到这个你的恩典，或是经历到一些的患难，主啊，我想也都过去了，这些都要成为我们这个前进的一个动力。是的，新的一年你有新的这个目标等待着我们来前进，等待着我们来向前。是的，感谢你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放在屏东浸信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同的来学习，彼此的激励。有时候我们刚强有时候我们软弱，所以需要我们的众肢体一同的来扶持彼此的来劝勉。我们知道圣经说主来的日子更临近了，我们就更应当学习来彼此相爱。愿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一同来建造这个神的家，建造我们自己的家。你是我们的这个大牧者，你知道怎么样子来引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往前行。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当中有美好的学习，以及收到那美好的成果。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继续的用罗马书来跟大家分享。从这个罗马书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建造这个神的家。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教会的历史呢有一些的熟悉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呢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团体一直在为着这个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争论不休。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到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这个自由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读到这样子的经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跳过去。我们就是要来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没办法避而不谈。就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来讲呢，既然这个在上个礼拜呢，义贤弟兄提到这个十一节他有讲到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句话是针对利百加所要生下来的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等于是说我们都不知道他未来的这个发展情况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跟利百加讲说，我已经拣选了雅各那时候孩子都还没有生下来，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子，但是神就已经先预告给这个利百加了这样的一句话呢就已经定终身了。那对我们来讲呢，哇，那神既然拣选了雅各，那雅各以后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对不对因为神已经看上他了。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呢。我们发现神虽然拣选了雅各，但是雅各呢他其实没有从此就一帆风顺没有就含着金汤匙出生我们看见呢，当他这个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跟法老王来介绍他自己的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意思说，讲白话一点，就是他跟法老王就是说啊，我拍命啦我不像我们那个做啊那好命呢。他说他在世的年日呢是又短又苦。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的叙述里面，我们看见呢，雅各是一个极其诡诈的人好像他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呢，他是凭着自己的这个选择在做这个决定。那我们会觉得就是说，那神拣选了这个雅各啊，那他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从后来的最后的结果来看呢，雅各的生命真的是成熟了从来一件事情可以知道呢，从呢他慢慢的上次义贤弟兄也有提到神这个使者来跟他摔跤的部分他生命有改变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后来饥荒的时候呢，哦，他也一直不愿意放手，这个把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哈，交给他们，哦，去这样子去跟他们一同下埃及去那个敌粮的部分。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最后终于可以下埃及去的时候呢，哦，他发现呢，他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事情了，他反而更在乎神的事情了，哦，因为呢，他发现说，哇，我这样一趟下埃及去，那这个迦南地怎么办啊？迦南地跟他有什么关系？迦南地就是上帝要给他们的土地呢，对不对？就是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以撒立约的地方，所以啊，在这个时候他大可以那个就是驱车直往这个埃及去见他的宝贝儿子约瑟的时候，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停下来了，就代表说，哇哇，这个雅各啊，跟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有180度的转变了。以前的雅各是想要什么东抓西抓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可以这个赶快下埃及去见他的宝贝儿子的时候呢，他忽然啊在乎起神的事情来了。所以你看神拣选他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制作他，我们看见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呢就越来越成熟了。那请问一下，我们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神拣选雅各的事情上面呢，我们看见他在做很多的决定，是他在做主还是神在做主？我们觉得是神在做主，对不对？可是雅各，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会觉得是我在做主，是自己在做主。那这就是我们读到的经文一个很奥妙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神的拣选啊，跟人的责任是并行的，跟人的自由意志是这个并行的，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般的冲突。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想说，如果神有主权，那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可是呢，这个如果人有自由的话，那神有没有办法干涉我们的自由？哦，这是我们常常会在那边角力的部分哦。那我用一个事情呢来做说明哦，希望我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哦，浅显的说明，把这两者呢能够结合在一起哦，让大家知道说，确实哦，神的拣选跟人的这个自由是并存的。那我希望我这样子的举例说明没有违背圣经的意思，因为这是圣经中奥妙的部分，我们实在也不敢做过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臆测或是那个解释超过圣经的范围。那如果就是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去年11月19号张陈春英姐妹其实在我们这边举行这个追思礼拜，那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把他的这个骨灰呢带到复活园那边去安放哦。那一天呢，其实我打的主意就是说哦，这个就是我跟崇山弟兄哦，还有他这个张妈妈，他女儿一家三口五个人就坐3号福音车去就好了哦。可是后来那个这个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遇到这个大小罗姐啊，大小罗姐就很好心的来问我说，哎，这个有没有人要去啊，然后那个复活园我们知道有知不知道怎么走啊，那我们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呢，那他们可以去的话呢，他说那他们可以帮忙，我说哦，那太好了，然后他们来带路，我们就不用在那边 Google 啊，还要在那边看路啊，所以就一路让这个大小罗姐他们来带就好了。那但是呢，这个姚老师也很关心这件事情，他也一直在问说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去啊。那我就想说这个大小罗姐已经 要陪我们去了，所以就是说如果姚老师有事情就可以这个自己 就忙他的事情啦。那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决定的时候呢，慧珍老师他后来也来问我说还有没有位置，如果有位置呢他要去哦。所以 等于是慧真老师再加进来，那就八个人了。本来我要开五人坐的三号福音车，就改成八人坐的福音车嘛，对不对？那当就是说我们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之后呢，姚老师又再来问我说，到底他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哦，姚老师第二次来问我，我就看到姚老师好像很想要跟着一起去。我说，姚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去，我们再开一部福音车啊，也可以啊。哦，因为我说，哎，志美姐妹她也愿意的来协助。所以本来就是在那边一直在瞧啦，到底要开一部或两部，要开五人座或八人座了。那后来我们确定就是说，那就开八人座了。姚老师我就跟他讲说，姚老师 你就忙你的事吧，我们这样 就八个人了。那我就请崇山说，哎，崇山，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二号福音车开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二号福音车就放在最前面的部分啊，开着就可以直接走了啊，对不对？而且啊，我很不想开那个二号车后面那部一号福音车，因为他以前要接这个年长的时候，他把椅子收起来，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开他，你要移动二号车，然后又要把椅子放回去，又要花一些时间。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不会考虑去开一号福音车的啦，一定是开二号福音车的。结果后来崇山把车子开出来以后，他说，哎，传道，那个二号车的那个灯，那个红灯一直亮着，嘿，有问题啊。然后他后来去检查，发现是那个后面的那个车门那个部分有漏油，所以他说如果要开上高速公路呢，那有危险，就不要开了。所以呢，哇，这个又要去开一号福音车，我最不想去开的那个一号福音车，又要去开一号福音车。哦，结果我们就在那边呢，移动椅子啦，搬东西啦，本来把一些本来放在那个三号福音车的东西又移过来，那就开着这样开，就遵照这个大小罗姐的指示就上路，就跟着去复活园了。那从复活园那边回来之后呢，我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送回去以后呢，崇山要把这个车子这个停好之前呢，他就忽然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传道，这一台车就是以前在张妈妈的车子呢，对不对？以前那个我们都是用一号车去载张妈妈啊，为什么那个椅子收起来？就是因为要载张妈妈，所以把那个椅子收起来，知道吗？哦，那可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哎呦，那个还要放下来椅子，然后又把它归位，哦，又要这个二号车开走，一号车开出来，我才有办法去使用它，所以我就很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说啊，如果是神定义说已经安排好了，最后要用平常在张妈妈的那台一号福音车送她最后一程，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可是啊，我完全不知道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而且啊，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啊，都是我的自由意志在做决定的。哦，我决定要开三号车，我决定要开八人座的，哦，我最后决定啊，只好开一号福音车，好像都是我在做决定，对不对？可是啊，如果神已经计划好这件事情，我只是不由自主的在往他的这个目标啊，在进行啊，在做事情。所以你说神的这个拣选跟人的自由有没有冲突？照我们的逻辑来讲是有冲突的。可是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好像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小小的头脑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并行不悖，同时的存在。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部分，神的主权呢，他决定一切的事情，而万事就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呢，包括这个我们这些人啊，还有各样的这个环境啊，就为着神的旨意在效力，在共同完成他的目标。因为这个世界呢是他所造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当这个我们人啊，这个把事情都搞砸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亚当把事情搞砸的时候呢，没有人帮得了这个忙啊，没有人插得上手。这也就是这个我们啊有什么资格来探讨这个公平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个保罗他所提出来的，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样就是说，神既然已经拣选了这个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他拣选了这个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难道神有不公平吗？对不对？他说没有，断乎没有，神没有不公平，神没有欠我们。因为呢，这个我们有什么权利出一张嘴巴说啊，上帝啊，你很不公平，你做这样子的选择不好，你应该拣选这个以撒，以撒看起来比较不是，你应该拣选这个以扫，以扫看起来还比这个雅各还好呢，对不对？从我们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呢，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跟这个认定跟判断。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主动权是在于神的话呢，那他说啊，我们人啊，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定义啊，都没有用，因为神啊，他的拣选已经定终身了，知道吗？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疑惑，那后面呢，我们会再来探讨这个部分。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看上了我们啊。其实啊，认真来讲了，我们也没有比那些世界当中的人还好，在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跟他们是没有什么两眼，甚至我们还比他们差嘞，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行为还比他们糟糕。但是呢，神看上我们了，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改变、来转变。所以呢，这边这个经文不是在让我们探讨说神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在让你了解到神拣选了你，你要感恩，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啊，神凭什么拣选我们？我们也没有比他们聪明啊，比他们有才华，凭什么神要拣选我们？如果就公平性来讲，我们选一定是选好的啊，对不对？我们不会去选这个次等的比较差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神对摩西所说的这句话里面呢，就告诉摩西说，这个主权啊，是在于他的自己。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他有他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权，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权。因为这个世界呢，是他造的，而且啊，当人啊搞砸的时候，是他来收拾残局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立场，来问神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第二个阶段，就引进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要探讨的议题。有的人就会说，好，那神你既然有决定权，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那好，那就让你去做决定好了啊，随你高兴嘛。哎呀，你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 power， 你想要干什么就让你去干什么，你胡搞瞎搞我们也管不着你，对不对？我们人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必须，来为神呢，也不是说几句公道话啦，就是说我们要来这个来就我们所疑惑的这个部分呢，来澄清几个疑点。第一个就是说，神他从来没有亏欠我们，他没有亏待我们，对不对？神从来没有就是亏负过我们什么，所以呢，这个从古至今，一向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神也不是像我们脑海中那样子无法无天，很阿爸的那种独裁的那种，爱怎么乱搞就胡搞瞎搞的那种。神完全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坏的那种人。那第二个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位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怎么会坐在这边，对不对？凭什么我们有资格坐在这边？应该是更好的一批人坐在这边还好才对啊，凭什么我们坐在这边？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来看待拣选的这件事情，那就是我到底是谁啊，很重要。我要认清我自己的地位很重要，我是一个受造者，神是一个创造者。所以接下来呢， 他就要来讲这个创造者、哦、有他的主权、哦、就像这个吴宝春、哦、他难道没有权利说用他这一手中的这一团面粉想要来做成一个那个酒酿桂圆面包还是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葱花面包吗？对不对？难道他要做这个面包之前他还要跟这个面粉来讨论他这次这个手中的这个想要做成哪一种那个吗？哪一种产品吗？他需要这样子吗？我想是根本是这个无稽之谈、哦、对不对？因为主权就是在他。那你说他可以一直做这个酒酿桂圆面包啊，因为这个价钱比较高啊，对不对？多做一点卖得更好。可是他就生产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面包、哦、来这个符合消费者的需要。所以这个他手中的这一团面粉呢，在他的手中是由他来掌控、哦、他这次想要做什么面包、哦、由他完全自主。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这个保罗呢，他提到用窑匠这样子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哦、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可能这个窑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哦、大家一听呢就能够懂。所以那个窑匠呢，可以这个他有他的这个权利、哦、拿起一块粘土啊，做成一个非常贵重的艺术品、哦、这个艺术品可以卖很多钱。那他呢，也可以用他手中的这一团那个泥土呢，做成一个一般的这个茶杯而已、哦、就看他想要做什么，这个决定权是在他的手中。那呀，这个保罗引用这个比喻是要跟我们讲什么呢？他就说啊，在神的这个主导掌权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一些他拣选的器皿，最后会慢慢的、哦、凸显出他的尊贵出来。那有一些呢，是器皿呢是过渡性的，哦，它的作用呢是来帮助这些荣耀的器皿最后发挥它的功用跟功能，哦，所以他用这个法老王跟以色列百姓做例子，哦，就是说啊，法老啊这么有权势，哦，不可一世的这个那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君王啊，他只是神手中过渡性的这个工具而已嘞，哦。这么有 power 的这个器皿，只是来成就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作用而已。你看这么厉害的一个法老王啊，这么厉害的这些他所统治下的这些军兵啊，他只是来为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做预备的。神的心意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啊，我将你兴起来啊，是特为了让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你法老王不要以为你多了不起，哦，你多厉害，哦，你只是我的阶段性工具而已。那个荣耀的器皿是谁啊？哦，所以呢保罗就要讲说，那个荣耀的器皿被拣选的器皿，就是坐在台下的各位，哦，就是我们。神呢最后啊要把我们制作成金细细这样子，哦，非常荣耀发光的一个器皿。所以呢我们就慢慢可以了解到说，哇，这是这个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在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的22到24节，哦，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对不对？就是说这是他的权利啊，哎，他要怎么做他会照着去做，而且呢最后是做到呢大家都服服帖帖的，哦，没有一句话可说。我们可以一同来读这个我们 PPT 上面的这段话，因为它是新汉语译本的，比较这个可能容易来理解。我们一同来读 PPT 上面的这一段经文来，请。可是如果神以极大的忍耐容忍那些激怒他的器皿， 就是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因为要显明他的愤怒，并要让人知道他的能力，且要让人知道他荣耀的丰盛，请住在那些蒙怜悯早已预备好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为何不可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族人中招来的。所以这最后一句话，深蓝色的最后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是讲到神的这个拣选，神的怜悯会普世性的，不会再局限在这个犹太人身上了。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了，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族人中招来的。所以呢，神的怜悯呢，就不再只局限在犹太人身上了。他呢，在旧约已经有预言，会没有国界的限制的。那在这边呢，我们才慢慢的明白，这个神原本就有意拣选非以色列族裔的这些人呢，进到他这个蒙怜悯的这个族群里面。那这不是他随口说说，不是就是说他这个，这不是保罗随便曲解神的意思啊，不是他随便读经读出来的。所以他就说这个啊，在很早之前，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700多年前啊，旧约的先知就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了。那我们今天才会知道说，原来神早就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预告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原来是神，在我们还没认识他以前呢，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以弗所书说的更那个，他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根本我们都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了。所以保罗呢，他就引用何西阿书，2:23来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他就引用何西阿书的这两段经文来讲呢，其实啊，神已经有预告了，这个本来不是属于他子民的这些人，有一天呢会收纳进来。那当然就是指我们这些人哦，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在救恩之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跟神是那个隔绝的，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群人。可是今天呢，我们是跟犹太人的这位神呢连上线了，连上这个关系的。那不只是何西阿书啊，那有人就会开始说，哇，那神的救恩都流到这些非犹太人身上啊，那他原先跟这些以色列人 立的那个约呢，他怎么处理啊，他是不管那些 不管那些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些肉身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吗？那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神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会不会也是会这样子，最后被神丢在一边，没有那个保障。所以保罗就说，哇，说到这些以色列人，神是怎么对待的呢？以赛亚说，他对这些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所以保罗这段话呢，是引用以赛亚书，而且他说神是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的呢？他说，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意思是说，神对以色列人太好了啊！如果神真的是不理他们，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光光了，知道吗？早就会像索多玛、俄摩拉这样被摧毁掉了，被毁灭掉了。那其实的确是如此啊，我们 读这个历代志啊、列王记啊，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以色列人最后就跟这些迦南民族混在一起的崇拜偶像了，没有专心的来这个遵守这个神的约的。所以如果神要公平的对待他们啊，他们早就全部都死掉了。所以神还感谢主了，还留有一些人这些渔民啊，这就是我们常提到这个渔种，就是渔民的这个观念，就是从这边来的。那所以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呢，其实我们是要让这个弟兄姐妹明白不是在探讨这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篇信息的重点是在于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怎么会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对不对？我那一天晨祷还在跟这些姐妹们分享，我说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不会选择神，知道吗？如果神没有拣选我的话，我是不会选择神的。以我的这个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骄傲我们是不会来选择神的哦。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所以你会慢慢明白我们怎么会变成一个基督徒，神的恩典啊，知道吗？当你认识的时候是神的恩典，你要感谢主。所以如果是出于神的拣选怜悯，而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这个拣选就不是要来探讨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更何况我们的公平性呢，也不是真的那么公平。我们的公平其实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公平。所以拣选啊，并非是要来探讨公平性的问题。身为受造的我们，应当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就是说哇，我今天能够被神拣选，感谢赞美主啊，幸好主拣选了我。所以你要用这样子的感恩的心来回应神，你要来服侍神啊，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他，对不对？你要存着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不是他的怜悯，我们早就像那些罪恶之城的民一样被神摧毁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主权的拣选，这个主权呢，也可以讲到这个主就是来神嘛，主权的一个拣选呢的重点是怜悯的主权，以及我们成为什么功用的器皿，是来自于神的决定，而他的怜悯呢也是普世性的，就是怜悯的主权是来自于神的。好，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要说明的这段经文的冲突点就是，神如果拣选了，那我干嘛还要去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神没有拣选他，我传福音也没有用啊。这就是我们人头脑会去打结的地方。我们常常想说啊，这个人很难传，可能神没有拣选他啦，我们就自己做主人，自己在做神呢，决定说这个人会不会得救，那个人会不会得救。那神比我们更高干，他就不让我们知道他拣选谁，对不对？神从来不会跟我们讲说他拣选谁。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你知道吗？做你该做的事情，因为你受造者啊，这不是你应该要了解的范围，这不是你应该要去这个管的这个领域。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常常可能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对不对？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啊，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啊。那如果神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拣选他了，那你会怎么样子？你会说啊，感谢赞美主啊，以后不用祷告了，对不对？主都拣选他了啊，不管怎么样子啊，最后他一定会信主的。安啦安啦，去做我们的事吧，不用再为某某某祷告了，神已经拣选他了。我们会变成这样子哦。那如果神跟我们说抱歉呢，我没有拣选你的家人，那我们怎么办？哇，可能从此睡不好觉，饭也吃不下去了， 每天就是为我们这个家人哦，没有被神拣选哦，可能以泪洗面。我想，哇，这么亲爱的这个家人哦，我的配偶啊，我的孩子没有被神拣选，我哪里还有心情活下去呀？哈，我哪里还有好的心情过日子啊？那因为他最后就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他就完蛋了啊！哎呀，他过完这一生就惨了啊！所以啊，神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他到底拣选了谁，他没有拣选谁，这是神的智慧。所以你也不用去问，这边提到就是说，怜悯拣选的主权在神，所以神不会让你知道。你要承认，你要看清楚，你是一个受造者，受造者有受造者该尽的本分，该尽的责任。所以啊，你还是很积极的要去传福音，知道吗？因为神没有告诉你说他没有拣选他，所以按照我们人的本分啊，你就是要对你所亲爱的这些家人，所挂念的这些人呢，拼命的去为他们祷告，拼命的去为他们传福音。因为这个神也给我们人这样子一个自由意志，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那在《生命记》29:29提到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不用去问太多，重点是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的人，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积极的来向人传福音服侍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微小。是的，因为我们并不像你那么样子的有智慧，那么样子的全能，那么样子的全面，那么样子的掌管未来。是的，我们只能够说，主啊，你为何拣选我。是的，我们有时候细细的在思想，好好的在思想，我们还是想不清楚，总感觉就只能够感谢你，存这个感恩的心来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让我这一生没有白白的度过，白白的浪费掉，而能够认识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是的，阿爸父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只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存着一个听命的态度，顺服的态度，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光之中。因为我们这些被你拣选的人，就是你早已预备要得荣耀器皿的一群人。就像我们稍早之前所提到的，我们这些人就是最后要被你制作成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子才能够发光，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愿你让我们能够谨记这一点，让我们不要被许多的事物给打岔了，给迷惑了，要立定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和心智，望着这个标杆来直跑，好让我们能够来得耶稣基督从上面来招我们得的奖赏。是的，愿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求主来陶造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主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一起来唱。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 是我永远不离开你，你是陶家，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家，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我们要奉主的名来进行今天的主餐礼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中的器皿，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器皿。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次能够从主餐的这个礼拜当中来思想这样一个浩大的救恩，为什么平白无故的临到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身上，又从这个当中发出感谢感赞，因为谢谢你爱我们是如此的深厚，让我们可以从每次的主餐礼拜当中再一次的来思想你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是存到永远的，是的，以至于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以至于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来顺服听命于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当中更多的来进程在你的大爱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所设立的教会已经受洗受浸过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这个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未受洗，就请您在座位上来观礼，我们也请你来为自己祷告，希望神也给你这样子的信心，有一天也能够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再一同更多的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他既然爱世间属他们的人，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是的。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是的，到底我们哪一点被你所看上，被你所选上？我们只能够说，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怜悯，出于你的恩典。既然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我们就要时时的谨记在心，宝贝在心，而更多的来听你，来与你亲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被你来使用，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 荣耀的器皿，就是你预定，你早就预定预备要我们得荣耀的这样子一个器皿，这样子的一群人。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在屏东浸信会能够一同来服侍你，一同来学习。是的，在这个当中我们好像也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手中有用的器具，有用的器皿。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持定在你的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望着标杆直跑，要来得耶稣基督从上面来招我们得的奖赏。愿我们在一起能够常常以此来劝勉，以此来劝慰。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也可以彼此交通。